请我们翻到马太福音，马太第十三章。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我读给大家听。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的，土地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十三章一共有7个比喻，那这7个比喻主耶稣是用图画来告诉我们关乎天国的一些事。我们昨天已经说过，事实上整本马太福音是个预言，因为讲到天国就是讲到将来的。所以主教导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虽然天国有今天的一面，但天国根据马太福音的启示也有将来的一面。所以当我们从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一直往前读，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给我们看见天国的实际，也就是今天的天国。但是等到我们到了十三章，你就看见天国怎样在历史里面留下它的轨迹。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教会的历史。因为严格说来，如果就是教会的内容，就是教会的实质来说，是指着只包括神的儿女来说，只是包括所有蒙恩得救的人。但是呢，当我们读到马太十三章的时候，这里给我们看见，特别是讲到天国的外表。那天国的外表是包括天国的实际，但是在天国里面，虽然有的人他没有得救，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在这些人的中间，你会发现他们仍旧和主耶稣这个名字发生关系。所以我们普通说到教会的历史，那么严格说来，它是讲到天国的外表，它不光讲到它的内容，也讲到它的外表。就说天国的实际来说，只有在教会，只应验在教会的身上。但是当我们来看教会历史，我们看见它得胜的一面，我们也看见它失败荒凉的一面。所以如果要在圣经里面找到一章的圣经能够把教会的历史能够把它描写的淋漓尽致，那毫无疑问就是马太福音十三章。那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一个比喻就告诉我们，有人出去撒种，那位撒种的就是我们的主，他的的确确是流泪撒种的，结果我们看见他果然欢呼收割。那么当我们的主去撒种的时候，我们然后根据主耶稣的解释，这些种子呢乃是指着天国的道理，乃是指着神的话来说。所以当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你看见他把种撒在这个地上。那么现在呢，在这个地上有四种不同的泥土，代表我们不同四种不同的心。所以一面我们的主在那里撒种，但是怎么知道这个种子落在好土里面？怎么知道它会开花结果呢？那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在那撒种，但是呢却是有四种不同的泥土，代表我们四种不同的心。那么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等到这个泥土，等到这个种子撒在好土里面的时候，结果它就100倍、60倍、30倍。结果我们看见这个结果呢，我们看人听见道理以后，后来就结实，就开花，就结果，所以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那么这个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当初他来到地上，天国的开始乃是指着从我们的主开始撒种的时候开始。 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的主在地上撒种，把神的话撒在人的心田里面，那么大家记得那个就是天国开始了。那么到了第二章第二个比喻的时候，圣经主告诉我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那这里的好种和第一个比喻的种子不一样，第一个种子的比喻很明显，那个种子很明显是指着天国的道理，乃是指着神的话来说的。但是等到我们这些人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这些道真的落在好土里面，结果我们就蒙恩得救了。因为说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我们就成为天国之子。那么如果我们仔细读第二个比喻的话，主耶稣告诉我们说，那个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那么这个好种呢，不是第一个比喻的好种，不种子，这类好种如果听看我们的主怎么解释它，它很明显告诉我们是好种就是天国之子。所以我们这些人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就成为天国之子，我们就成为天国的百姓。那么等到第二个比喻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把我们这些种子呢就撒在哪里，撒在田里面。这个田呢代表这个世界。那么这个种子乃是麦种，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那么这个麦粒是怎么长大的？麦粒乃在田里面长大的。因为麦子有一种的性情，麦子有一种的性质，它必须要经过太阳晒的。从表面上来看，太阳热，太阳的光好这个照在这个麦子身上的时候，那么结果呢，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知道说这个麦子就慢慢的就开始长大了，尤其是在炎热的太阳底下，它的的确需要经过太阳的晒，它吸收许多的热，吸收许多的光。那么这个时候慢慢慢慢的，这个特别是麦子麦穗向着天的那一部分就开始越来越成熟了。那么等到它越来越成熟的时候，那个麦子靠近根的那一部分就越来离开这个地就越来越远，慢慢就越来越松了，因为那一部分慢慢向着地就死了。所以你看这个麦子有两端，向着天的那一端越是越来越欣欣向荣，那么向着地的那一端呢，你看见慢慢慢慢的这个它的根呢就越来越枯干，向着地那部分越来越有死，越来越死。所以等到真是黄金的麦穗成熟的时候，你看很自然的它就下垂了。一个结果，一个充满了麦粒的这个麦穗，你看一面它是欣欣向荣，但是另一面呢它却是下垂的。所以成熟的麦穗一定是下垂的，到那个时候你就看见它和稗子就不一样了。稗子和麦子起头的时候分不出来的，但等到生命成熟的时候，你看见那真正是麦子的生命它就下垂了，那么那些稗子的生命呢好像摇浮之上。在这个时候你看得出来谁是荣耀的，谁是骄傲的，谁是最有贡献，从表面上来看好像是败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旨意就是让败子和麦子一同长在田里。那么当然这个神的目的就是希望因着把这个天国之子把它放在把它撒在种在这个世界里面，那么这个世界是麦子成长最好的地方。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世界当这个当麦子成长的过程里面，不是需要经过太阳的晒吗？那就是因为放在这个田野里面，然后太阳照射，它吸取它的光，吸取它的热，那结果你看这些麦子就欣欣向荣，这个麦子就成熟了。所以让我们记得，当我们基督蒙恩得救以后，神没有把我们放在象牙塔里面，神没有把我们放在一个一个或者是暖房里面，没有。反而呢，他把一开始教会历史一开始你看见这些天国之子，神就把他放在这个世界里面。 那放在这个世界里面，你看见现在要经过许许多多的考验，那么这就是在教会历史里面头两百年，头两百年到三百年，你看教会就受了大的逼迫。那罗马教，罗马帝国所代表的世界，希腊帝国所代表的世界，你看见当这些种子，就好种，就是天国之子撒在这个田野里面，撒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时候，那么经过了两百年三百年的逼迫，从表面上来看，太阳的热和光好像叫生命枯萎，其实不是，正是太阳的光和热能够告诉我们说，这个麦子是经得起考验，越是经过热，越是经过光，越是经过苦难，那给我们看见这个生命，不光这个生命是耐子的生命，它可以经过一个死的环境，好像整个的环境，整个的世界要求它枯萎，结果你看见最后它反而是欣欣向荣。所以这一段的历史，这一段的故事，特别是指着教会在早期的时候经过大的逼迫，经过大的考验，结果是什么呢？结果罗马帝国征服了这个世界，但神的教会却征服了罗马帝国。所以弟兄姊妹，虽然基督徒面对着罗马的武器，面对着罗马的军事武力，他们是赤手空拳的，但是弟兄姊妹，结果你看见说，他们虽然经过了虽然他们被撒在世界里面，结果你看见他们经得起那个考验。所以我们如果读马太福音，你能看见这一段的时间刚好和启示录所说的士麦拿那一段的时间刚好是呼应的。士麦拿就是受苦的，那么那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十天，在这个士麦拿给士麦拿教会特别讲的试炼是十天，所以那十天刚好是代表教会在罗马帝国里面所经过的十次大的逼迫。所以在这里你看见这个第二个比喻和启示录里面的士麦拿的教会刚好是彼此呼应。那么我们到了第三个比喻，就讲到芥菜种的比喻。我们看见说芥菜种原来是百种里面最小的，但是结果没有想到它居然有了畸形的发展，它居然成为一棵树，而且天上的飞鸟来能够宿在它的枝子上。那不错，这里的这个芥菜种不是中国人所说的芥菜，但是最少不可能成为树的，因为它是灌木，灌木不可能成为巨大的树，也不可能飞鸟能够宿在其上。但是你看见到了第三个比喻的时候，你看见教会本来是芥菜种，里面充满生命，很容易让风来推动，圣灵很容易来推动，那么然后那因着圣灵的运行，结果他们就把那能把生命就带到每一个的角落，最荒芜的角落，最不可能让生命成长的每一个角落，它都能够渗透，它都能够无孔不入，这就是教会的特点。但是很可惜，结果教会在世界上居然成为一个势力，从远远看过去像一棵大树。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当我们主说这段故事的时候，说这个比喻的时候，很明显的有一个背景，那个背景就是但以理书第四章的背景。但以理第四章给我们看见尼布加尼撒王，就是巴比伦王，做了个梦，他梦见一棵很大很大的树，那个树非常的繁荣，远远就能看见。那么那棵树，圣经告诉我们说有飞鸟能够宿在枝子上，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主在第三个比喻里面所给我们看的那棵树，严格说来，就是第但以理书第四章给我们看的那棵树。那棵树代表什么？代表巴比伦。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如果我们懂得以色列的故事，懂得旧约的故事，你知道以色列人曾经有一度他们被掳到巴比伦。 所以不光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教会也到了一度也果然的被掳到巴比伦去。那撒旦起头是像吼叫的狮子，所以经过十次大的逼迫，他以为说现在呢，可以说现在可以把神的教会完全摧残了。结果他没有想到，这个教会这棵树啊，它的根是在天上，你可以对付它的枝子，你可以对付它的叶子，但是呢没有多久你看见它又长出来，因为它的根是长在天上的。所以这就是教会，这就是教会的特点。所以等到撒旦发现说，用恐吓，用狰狞的面目，用吼叫的，用的吼叫之狮子的形象，那不能够把，不能够摧毁教会，结果他就改变了他的形象。所以你看见撒旦就一面在头两个世纪到三个世纪果然是像吼叫的狮子一样，但是经过了两三百年，最后你看见吗？特别到了君士坦丁的时候，他知道说这个神的教会是没有办法摧毁的。就像有一个罗马市长给了一个橙子给皇帝，罗马皇帝他说你不能再杀基督徒了，你如果杀基督徒的话，结果呢有一天罗马城会没有人了。为什么没有人？因为你杀一个就多一个基督徒，多一个基督徒你再杀到时候就没有人了。这实在是一点是不错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他以为说用武力，他以为说用武力能够征服基督徒，结果没有可能。所以你看见经过两百年到三百年，教会十次经过罗马帝国的逼迫，结果你看见真理，你看见这个寻道者的这个寻道者的血就好像教会的种子一样。所以这些寻道者的血只要为我们寻道，结果你看见那个血就变成了教会的种子，结果就开花结果。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教会所以能够欣欣向荣，教会所以能够从第一个比喻到第二个比喻，然后到第三个比喻，虽然经过了逼迫，虽然经过太阳的晒和光，但是你看见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结果给我们看见说，撒旦没有办法，阴间的门不能胜过教会。所以现在呢，你看见撒旦就转了方向，所以他就开始用，结果他就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等到装作光明天使的，当这个撒旦是吼叫的狮子的时候，你看许多的基督徒能够惊醒，他知道说这是仇敌狰狞的面目。但是没有想到，等到撒旦化妆作光明的天使的时候，现在不是拒绝基督教，现在是拥抱基督教，欢迎基督教。所以到了君士坦丁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教会就变成了国教，变成罗马的国教。那么现在等到撒旦是装作光明的天使的时候，许多人就看不清楚撒旦真实的面目。所以从一个角度来看，到了第四世纪的时候，等到真的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做国教，表面上教会是升高了，其实呢教会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正式的堕落了。所以这是一部很伤心的历史。从表面上来看，现在教会发达了，从前是背着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如果你要跟从主，你看见我们的主就好像供养以利亚一样，用乌鸦，差遣乌鸦来供应我们。所以所有跟随主的仆人，如果你要做神的仆人，你看这条路乃是十字架的道窄路。但是等到基督教变成罗马国的国教的时候，你看见国库就完全向基督教敞开了。现在神的仆人不需要辛辛苦苦的，不需要让乌鸦来养活他，现在你看见说只要他是神职人，只要他是侍奉神的，那因为基督教变成国教了，所以每个月谁来支持这些传道人，谁来支持神的仆人呢？你看这是国库里面的一部分。 所以从一面来，从表面来看，现在的路已经容易多了，不必要天天仰望主，有人能够供应我们。那么本来我们知道教会是在每一个家里面聚会，实在说来，你如果读教会历史，早期教会历史为什么教会受逼迫，原因就是他们没有公共聚会的地方。如果他们是有公共聚会的地方，他们就不必受逼迫了。像会堂，大家都知道这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所以你看见那个时候犹太人没有受逼迫。那教会所以受逼迫，就是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不光在殿中擘饼，他们也在个人的家里面擘饼。有的时候他们很早就起来擘饼进食，他们祷告的时候说，主啊，我们感谢你的肉是可吃的，你的血是可喝的，因为他们纪念那位主。但是邻居们呢，听见这里有人说肉是可吃的，血是可喝的，他们以为说这些人是专门吃婴孩的，所以就产生了许多的误会。如果教会老早就是在一个公共场合里面来聚会的话，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的。但是我们叫教会受逼迫，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你看见教会乃像家一样，在每一个家里面聚会。那如果这样的话，你看不知道有多少的家向着主打开的。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见在哥罗西的教会是在腓利门的家里面聚会的，然后你看见在罗马的教会很明显的是在亚居拉百居拉的家里面聚会的。所以这是教会早期的情形。如果教会一开始就有财产，如果教会一开始就有公共的场所，那么教会就不需要经受逼迫了。教会所以受逼迫，因为这些人他们愿意跟背起十字架跟随主来走这一条道路。那些侍奉神的人，他们天天仰望神借着乌鸦来供应他们，他们服侍主是主负他们的责任，不是教会负他们的责任。所以他们向世人无所求，他们向世界无所求，他们向弟兄姊妹也无所求。虽然他们路好像艰难，他们实在说来他们是没有前途的，因为这个世界不是他们的前途。他们蒙恩得救那一天开始，他们就把世界已经远远地丢在背后了。但是自从这个基督教变成国教以后，你看见现在前途似锦，现在前途非常的光明。为什么？因为什么时候你只要侍奉主，你看见你只要侍奉主，现在因为有整个的帝国整个的世界来做后盾，第一你不必担心缺乏，第二你看见说现在呢，因为这个罗马帝国有多大，范围有多大，这个世界的范围就有多大。所以现在皇帝是我们的弟兄，现在你看见教会有前途了，因为你看见吗？教会现在教会里，在世界里面，居然成为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实体了。等到它成为世界一个影响的力量的时候，比方说有一度教会在欧洲，你看见有一半的土地都是属于教会的。所以教会如果开始有财产，教会现在如果开始有土地，尤其是它所有的土地是欧洲的一半的话，你怎么不说这个教会已经变成一棵树了？本来是芥菜种，现在变成在整个世界里面举足轻重的影响力。那么现在你看，你教会的前途在世界里面，现在不必再背十字架了，你看见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分不清楚到底这是教会呢，这还是世界。因为现在只要是生在罗马帝国里面的，就通通是教会里面的一份子。那么现在你看，人没有得救，他也在这里。所以很明显，他们不是麦子，他们是稗子，里面没有基督的生命。表面上很像，但是呢，弟兄姊妹，主怎么说呢？主说这些麦子和稗子是一同在田里长的。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所在的地方到底是教会呢？本来教会是教会，世界是世界。但是现在因为教会成为国，基督教成为国教了，那么现在只要是在这个国度里面生下来的，那么就是教会里面一份子，不要紧的。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很像基督徒，他也受尽，他是麦子，不是麦子，但是他是麦子不错，但是很像麦子。那现在我们要问，教会里面只有麦子没有败子，但如果教会，如果今天你看你有麦子有败子，你知道什么？你知道这已经是世界，表面上这是教会，在神的眼光中这已经是世界了。所以弟兄姊妹，教会和世界不分。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教会与世界就结婚了。所以别加摩教会什么意思？别加摩什么意思？别加摩就是结婚的意思。现在教会和世界就联合起来，你分不清楚什么是教会，你也分不清楚什么是世界。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就是给我们看见芥菜种已经变成什么？变成一棵大树。然后呢，天上的飞鸟要来宿在其上。换一句话说，连恶者在教会里面都有了他的地位。那我已经说过，弟兄姊妹，这里的解释是主在第一个比喻跟第二个比喻已经告诉我们这个解释比喻的原则，所以你不需要发明个新的解释，你只要沿着我们的主的解释，你就能够明白其他五个比喻。所以这七个比喻不是不能明白，这七个比喻不是让你来解释让我来解释的，在第一个比喻跟第二个比喻主已经解释给我们看了，那个解释的定律已经放在那里，你没有自由，我也没有自由。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几个比喻不是让你来猜让我来猜的，因为从主解释第一个比喻跟第二个比喻，你看那个解经的定律已经定了，田是什么地方的田，很明显指着世界来说。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第二个比喻里面那个种子是什么呢？那个种子乃是指着天国之子来说的。那么然后主怎么解释第一个比喻呢？很清楚，主怎么说？主那里告，主告诉我们说，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那这是主的解释。那么原来比喻的原文是什么呢？原来比喻就是他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飞鸟是指的什么说？当然指的恶者来说的嘛。所以弟兄姊妹，有谁的解释像我们的主那么权威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什么时候我们把主的话放在一边，然后用我们的解释，你看见说那个解释靠不住的。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怎么样，今天你来看第三个比喻的时候，第四个比喻的时候，你要用主的话来解释它。如果第一个比喻里面飞鸟指恶者来说的，第三个比喻飞鸟当然指着恶者来说的。所以这个不是可喜可贺的情形。当教会里面居然有了撒旦的地位，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我就明白了，现在你我就懂得了，你就看，你我就明白，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读到别加摩教会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那里有一件事，这就是这里所说的飞鸟能够居然能够竖在其上。然后我们这两个一对照以后，我想我们就明白。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启示录第二章，那里讲到别加摩的教会。你看别加摩教会怎么说，第二章第十二节，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那弟兄姊妹，你不觉得很稀奇吗？这个这简直就是一对一的对应。所以你把第三个比喻，你和别加摩的情形对照一下的话，你看见这两段的话根本是彼此解释的，你看见吗？如果你在启示录读不懂，你用马太的话来解释；如果马太读不懂，你用启示的话来解释，你看见非常非常清楚。前面讲到飞鸟能够宿在它的树枝枝子上，那么这个飞鸟根据我们的主的定义，告诉主告诉我们，指着恶者来说的，那意思就是撒旦居然在教会里面有地位，那是个什么样的地位呢？所以当你读到第十二节，你要写信给别加摩的教会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时候，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非常非常清楚了， 那么别加摩什么意思？别加摩就是结婚的意思。所以这个时候呢，会叫你跌破眼睛。因为什么？因为现在世界已经进到教会里面来了，现在你看见教会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如果我们要读教会的复兴史，我们一定要把第三个比喻和别加摩教会要弄清楚。那么到了第四个推呀推拉的时候，你就知道说，那经过了这个别加摩只是开始，被掳到巴比伦的开始，然后经过了几乎十个世纪或者十二个世纪以后，1200、1200、300年以后，那么弟兄姊妹，那个情形就是推呀推拉的情形。所以推呀推拉乃是给我们看，当别加摩这个变本加厉，那个情形严重到一个地步，到了推亚推拉给我们看见，那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那就是教会最黑暗的时候。所以那个大概是在主前，那个大概就是在12世纪到16世纪中间的那一段时间。那可以说教会到那个时候可以说是伸手不见五指。所以对于这里的得胜者，主怎么说呢？得胜的要把诚心赐给他，特别是在最黑暗最黑夜最黑最深最深的黑夜，你觉得明亮的诚心特别明亮，而且你看见诚心以后，你看见曙光很快就来到。所以弟兄姊妹，教会什么时候慢慢的开始看见有曙光呢？那么大概到了16世纪，实在说来12世纪晨星已经出现了，到了16世纪的时候，你看见太阳慢慢的升起，然后借助达尔文，借助马丁路德，借助茨威尼，这些人他们就把光就带来，然后呢一人的路是越照越明，直到日暮，一直到今天。所以你看见这一段的历史就是我们所说的教会的复兴史，现在我们应该能看见复兴的曙光。所以讲到曙光的时候，我们要问教会怎么变成黑暗的？那么为什么黑暗呢？因为不要忘记，大概第4世纪的时候，撒旦从吼叫的狮子就变成光明的天使，那本来大家是惊醒的，结果你看见说反而是得胜的。我们说过，虽然罗马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但是是神的教会征服了罗马的帝国。所以等到真的逼迫以后，他们做过统计，在罗马的版图里面，两个罗马公民就有一个是基督徒。请我们记得这些人是怎么得救的，就是经过这些患难，经过这些逼迫，从人来看已经没有了。但是弟兄姊妹，麦子的生命是经得起晒的，麦子的生命是耐死的生命，他在死亡的阴影底下，在死亡的威胁底下，但是外面的太阳越晒的，外面这个热越热，外面晒的越厉害，结果你看见那个麦子最后居然是欣欣向荣的。弟兄姊妹，现在撒旦知道说用武力不能够摧毁神的教会，所以现在他就改变了他的策略，这就是第4世纪以后所发生的事情。那么这个就是第三个比喻。那么到了第四个比喻，那么就是教会到了很黑暗的时候，结果你看见全团就发起来，一面是发达了，为什么？那么我这个是发达了，但另一方面，你看神的话变成容易了，因为什么？因为人把那个教放在三斗面里面，那本来呢，你背起十，本来你要跟随着要背十字架，现在不需要了。现在把神的话变得非常的容易，那因此这个缘故不需要背十字架，那么一切都是祝福。所以到了礼拜天的时候，你看见许多人是人山人海，那一面望弥撒，另一面他就领受祝福。所以等到你看见有的人慢慢有，所以后来你看慢慢有的人，虽然他们已经从巴比伦里面出来了，但是那个习惯还留到今天。到了礼拜天的时候，你看见那个偶像是没有了，不错， 也不再望弥撒了，不错，但是呢，大家还是希望能得到一些祝福，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这就是教会的历史。等到教会到了这个别加摩的时候，到了推亚推拉，那么到了推亚推拉，你看见是变本加厉，结果你看见教会被掳到巴比伦以后，那么的的确确是到了最黑暗的时候。那么我们讲到撒底，我们讲到这个宝贝，就是有人把宝贝藏在地里，到那个时候你看见圣灵就开始做恢复的工作。那么那个应该就是我们这一次所要交通的，就是我们的重点，那就是到底教会是怎么复兴的，神今天到底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可是呢，我们不要忘记，根据圣经，因为这两段的记载，一面是预言，告诉我们将来所要发生的事，后来这预言果然是应验了，第四世纪的时候果然是应验，一面是第三个麦子，第三个比喻，还有一个呢就是第三，就是这个别加摩的教会所给我们看的结婚的情形。那这个是给我们看你教会的确是被掳到哪里去，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现在我们要稍微知道一下，根据圣经到底巴比伦代表什么，掳到巴比伦去是代表一样什么样的情形。我们除非对巴比伦有认识，我们才知道神是怎么恢复的。神当初把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带回到耶路撒冷，那现在我们要问，到底耶路撒冷和巴比伦不同在什么地方，神所要的到底是什么，后来教会怎么变成巴比伦。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首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以色列是怎么来的，以色列是怎么来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到底巴比伦对我们这些蒙恩的人来讲是指的什么来说。那么当然，如果大家读故事都读历史都知道，说这个以色列的祖先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圣经中第一个希伯来人。什么叫希伯来人呢？希伯来人就是渡过河的，渡过河指的渡过尤法拉底河来说的。那么这一次波斯湾第二次战争，从战争的画面，从这个电视的画面，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你看见伊拉克原来从波斯湾一直到土耳其那一块，我想我们多次看那个地图，你知道有两条河。那么这两条河呢，其实就是当时这个伊甸园里面四条河里面的最后两条河，另外两条河不见了。那么第三道河呢，就是底格利斯河，那么是在这两条河从南往北，从北往南流，后来一直注入到波斯湾去。所以你看见这个左边这条河是沿着尤弗拉底河，你可以一直到叙利亚的。那么然后东边这条河呢，你一直往上去到了巴格达，而且你可以到了什么地方，可以到这个尼尼微，到了尼尼微最后呢，你可以一直到土耳其发源的地方。那么我们叫土耳其发源地，这两条河的发源地是土耳其。那么这个就是这个两条河这个上游所经过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懂得历史，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呢，这个他们的祖宗就是亚伯拉罕，这个亚伯拉罕是第一个渡过尤弗拉底河的，然后他把偶像的世界远远的丢在背后。因为根据约书亚告诉我们说，那当时呢在大河的那一边，你看见他们乃是拜偶像，亚伯拉罕和他的祖先和他的乃是拜偶像，那么巴比伦乃是偶像之地，到处都是偶像。根据考古学告诉我们说，加勒底的乌尔事实上当时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像今天的巴黎，像今天的这个伦敦一样，到这个文明非常的发达，因为亚伯拉罕的数学是个很高深的数学。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今天我们对于天文学的认识是从巴比伦来的。我们知道一个钟头有60分钟，一分钟有60秒，这个知识从哪里来，是巴比伦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的数学，他的天文学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吃惊的。我们本来以为埃及的古文化了不起，我们本来以为中国的古文化了不起， 那么一直等到从泥土里面挖掘到这些的时候，我们才晓得原来有一个文化是比文明比中国还要早，比埃及还要早，但是结果它却是失落的文明。那么一直到这个上个世纪刚开始的时候，然后才从泥土里面把它挖掘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稀不稀奇？这个本来呢，亚伯拉罕就是从那个带来的，那一代到处都是偶像，但有一天荣耀神向他显现。本来这些偶像对他来讲好像蜡烛的光照在黑夜里面，多多少少给亚伯拉罕一些的安慰，所以偶像都是给人安慰的。但是他不过是什么？不过是蜡烛的光。等到有一天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就像太阳的光向亚伯拉罕显现。那弟兄姊妹，你从来不知道什么叫黑暗。如果有一天你把蜡烛光放在太阳的光底下，你说这叫做黑暗。亚伯拉罕从来不认识偶像的丑陋，偶像的黑暗，一直等到他看见宇宙中只有独一的真神，荣耀的神向他显现的时候，那弟兄姊妹，现在神的呼召，神叫他离开本地本族，到我所指示的地方去。那弟兄姊妹，凡是看现在他等到真的认识真神，真的看见太阳的光，现在你看见你拿在手里的这个，拿在手里这些蜡烛光就好像黑暗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现在亚伯拉罕从心里愿意把他的偶像放下，把他的故乡放下，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离开加勒底的乌尔，他就第一个渡过了幼发拉底河，他就成为第一个希伯来人。到了河的这一边，他只相信独一的真神。不光如此，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相信神，神就称他为义。所以你看见吗？在大河的那一边他是拜偶像的，到河的这一边，你看见他不光相信独一的真神，而且你看见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到了河的那这一边，你看见亚伯拉罕蒙恩得救了，所以从此以后就在那里过信心的生活。因为这缘故，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人，我们就做了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亚伯拉罕他的子孙像地上的沙，海边的沙那么多，就指着以色列人说的，然后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指着教会来说。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亚伯拉罕他生活的种种就给我们看见，你看我们这些人已经过了幼发拉底，世界已经远远丢在背后，但是不要忘记，以色列乃是亚伯拉罕属地的子孙，我们才是属天的子孙。所以从一个角度来看，亚伯拉罕已经过了河了，所以以色列这些人也跟着亚伯拉罕，他们也过了这条河。但是很可惜，虽然他们离开了巴比伦，但是巴比伦那个势力不知为什么又来到了大河的这一边。所以你读到士师记的时候，你看见虽然他们当初是从巴比伦来的，现在他们没有被掳回巴比伦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你看最，你看见在士师记的时候，以色列人被掳，第一个被掳就是被掳到巴比伦王的权势底下，现在不是回到原来的地方，但是巴比伦的势力居然跑到迦南地来了，跑到大河的这边来了。那结果弟兄姊妹，你如果读整本的犹太以色列历史，你就知道终于有一天，结果他们得罪神，神就任凭他们就被掳回到大河的那边去。你记得吗？他们从那边来的，本来的故乡是加勒底的乌尔，然后到了哈兰，你看见这个亚伯拉罕就停下来，这是他的半路良停，然后最后还是到迦南去的。那弟兄姊妹，等到他的子民，等到他的后裔离弃神得罪神的时候，那现在你看见神就任凭他们，前面在公元前722年的时候，就让十个支派就被掳到亚述去，过了100年以后，两个支派，就是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就被掳到巴比伦去。请问亚述什么地方？巴比伦什么地方？如果今天看看，大家把伊拉克地图打开的话，你从中间把它分成两部分，它北边这一部分就是圣经中的亚述，南边这一部分就是圣经中的巴比伦。 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因着亚伯拉罕是从加勒底的乌尔离开的，所以最后你看见两个支派是被掳到巴比伦。因着亚伯拉罕曾经有过半路良行，那么就是在这个巴旦亚兰那一带，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十个支派是被掳到亚述去，但是亚述也好，巴比伦也好，就是今天的伊拉克。所以大家不要忘记，今天我们经过了两次波斯湾的战争，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那个巴比伦的故事和亚述的故事重演的。当初你看亚述和巴比伦怎样的把以色列人裸到像一棵树一样拔起来，然后抛到遥远的地方。那么弟兄姊妹，那个对立的情形到了主回来以前，根据圣经的预言，你看那个，你看见不光是以无花果树发嫩长叶，那各样的树，其中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从远远就看见那个很大很大代表巴比伦那个树，有一天要重新抬头。那果然没有错，经过这两次波斯湾的战争，我们已经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想我们对巴比伦的感觉应该是有的。那么弟兄姊妹，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是什么意思？告诉我们说，本来亚伯拉罕就是从大河的那边过来的，被掳到巴比伦，那弟兄姊妹，他们表示说他们蒙了恩典。你看见吗？他们得着启示了，这些人是因信称义的人。但是最讽刺的是，结果呢，他们居然被掳到巴比伦去。巴比伦有什么东西，有什么贡献呢？巴比伦就代表原来的世界，所以对我们来讲，巴比伦实在就是我们没有等来得救以前的那个世界，就叫做巴比伦。那么更重要的，巴比伦是充满偶像的。但是请我们记得，等到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那一面我们看见他们得着启示，所以他们有旧约，你看见吗？但等到他们被掳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完全放弃他们的信仰呢？没有。所以一面给我们看他有启示，但是另一面给我们看见到处都是偶像。所以弟兄姊妹，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你看那个情形乃是世界和犹太教结婚的情形，那个叫做巴比伦。一面你看见是世界，是巴，是偶像。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是启示，怎么会有偶像？这就是最悲哀的地方，你看见吗？等到这个以色列被掳以前，以西结看见个异象，然后以西结看见异象，就被在异象里面就被带到了耶路撒冷，就被到了圣殿。结果在圣殿里面，你看圣殿应该是神同在的地方，你看见吗？就在圣殿那个广场里面，到处都是偶像，墙壁上你看一个小窟窿，好像什么事也没有。结果以西结需要把它挖出来，挖出来以后，结果发现里面还有一道门，然后你看见那个70个长老，他们都在那里拜偶像，他们偷偷的拜，他们说神看不见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稀奇不稀？这些东西应该是巴比伦找到的，怎么跑到神的，怎么跑到以色列来了呢？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当他们还没有被掳到巴比伦去以前，其实呢，巴比伦已经占有了他们。所以你看见一面，如果是圣殿的话，圣殿应该没有偶像的；如果在巴比伦，应该没有圣殿的。但是现在你看见混乱了。现在在耶路撒冷，你看你能找到巴比伦的痕迹，你到了巴比伦，你能找到了耶路撒冷的痕迹。弟兄姊妹，我再说，被掳到巴比伦的悲剧是什么？那这些人仍旧有他们的信仰，从表面上人仍旧是教会，就好像犹太教仍旧是犹太教一样，你看见吗？他们仍旧维持他们的信仰，仍旧有他们的圣经，而且他们有了他们的会堂。但是问题在哪里？他们所在的周围，他们现在所在身不由己。你看见一面，你看见偶像，另一面你也看见这些东西。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在教会里面看见偶像，什么时候你在世界里面有教会的影子，在教会里面有世界的影子，那弟兄姊妹，很明显的，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巴比伦。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所以我们要问，到底教会被掳到巴比伦，真的像以色列当天被掳到巴比伦，那是什么情形？那到底它的重点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巴比伦弄清楚才可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把钥匙在哪里？这个把钥匙第一就是在第三个比喻的那棵树，那是个大树。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那这非常非常有意思，原来这个和巴比伦发生关系的。那弟兄姊妹都知道，自从巴比伦沦亡以后，他王国亡在波斯帝国底下。在这个以前，大家不要忘记，巴比伦有一个，巴比伦实在说来是世界所有宗教的发源地，他们的神就是尼禄，他们的女神就是尼禄的妻子。所以等到慢慢慢慢到了，就中到了印度，你知道这就是印度的佛教。不要忘记，这个等到巴比伦宗教到了印度的时候，那些婆罗门的那些人呢，就把这个宗就把他们改了样子了。所以到了释迦牟尼的时候，是把它改回到原来巴比伦原来的面貌。所以弟兄姊妹，你无论如何，你去看世界的宗教，你最后追根结底，你都能追回到巴比伦。为什么？因为大家不要忘记，这个所谓的巴比伦的城和巴比伦的塔，巴别塔是什么意思？我们说过，这个圣经里面呢，在伊甸园就有两棵树，一个是无花一个是生命树，一个知识善恶，这两个是永远对立的。那么圣经中呢，也常常给我们看见两座城的故事。这两座城呢，很明显的是代表两个很重要的原则，就好像两棵树代表两个很重要的原则一样。那么那两个城是哪两个城呢？一个是耶路撒冷，一个是巴比伦。所以圣经中巴比伦和耶路撒冷是永远相对的，是一直等到巴比伦倾倒了，然后你看见耶路撒冷才从天而降。从创世纪开始，你看见那个对立就是巴比伦和亚伯拉罕和这个耶路撒冷的对立，这就是四王五王的战争嘛。你不要忘记这个四王五王的战争，那个四王是从幼发拉底那边过来的，那其中有一个士拿王就是巴比伦王。那么这个四王当然是死海附近的，但是你记得来迎接亚伯拉罕的是撒冷王。所以在这里你看得很清楚，事实上呢，这就是圣经里面第一次巴比伦和耶路撒冷的对立，这是第一次。那么圣经最后的一次巴比伦和耶路撒冷对立乃在启示录。那么什么叫巴比伦呢？如果大家去过巴比伦就知道，巴比伦那个地方没有石头的，因为巴比伦望一眼望过去就是一片的平原，什么也没有。所以等到波斯马代的公主嫁到巴比伦的时候，那就非常辛苦，常常想念她自己的家乡。所以呢，尼布加利撒王为着安慰他思乡之苦，所以就特别为他盖造了这个空中花园，假山假水。那么这个结果就变成了巴比伦世界，古时候巴比伦的世，古时候古世界的七大奇观之一。所以这你就知道说，那个地方根本没有石头。那虽然没有石头，他们能不能建造城呢？能建造城。所以巴别塔和巴别城是用什么来盖的呢？是用石头，是用砖头来盖的。石头是神创造的，什么叫砖头呢？砖头乃是模仿神所创造的，它其实不是石头，它根本是代替品。那么巴别塔是什么意思呢？巴别塔是从地上慢慢要爬到天上，是人来寻找人。但是什么叫福音呢？福音的原则是神来寻找人。所以巴别塔就是告诉我们说，人在那里烧砖，人在那里模仿神所创造的石头，结果也把一个城盖起来，那个城是十足的巴比伦城。那今天这个城已经盖起来了，大概有6000万的砖头。那么在尼布加尼撒的时候，大概每隔一段时候你就看见尼布加尼撒王的名字。那现在每隔六英尺你就看见萨丹胡塞的名字。所以很清楚，这个巴比伦城的特点是什么？它是用6000万的砖头把它盖起来的。但是耶路撒冷城呢，每一块城墙你去过你就知道，是用又大又重的石头把它们盖起来的。所以一个是神所创造，一个乃是人的模仿。 所以巴比伦事实上是代表宗教的原则，而耶路撒冷是代表福音的原则。那么巴比伦的原则是什么？巴比伦的原则就是你只要往上爬，你只要能爬到天上，把我们在那里盖，那就是巴别塔的原则。那就是人试着要获得天的欢心，人试着希望能从地上一直爬到天上，借着修桥，借着补路，借着行善，做许许多多的事，最后呢终于爬到天上。但是弟兄姊妹，这是巴比伦。但是耶路撒冷的原则是什么？耶路撒冷乃是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一面是神来寻找人，而耶路撒冷代表平安，这个平安乃是从天降，就是白白的给了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明白什么叫巴比伦，什么叫耶路撒冷。现在裸到巴比伦，严格来说就被裸到宗教里面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都是从启示开始的。刚开始都是个活的启示，但什么时候被裸到巴比伦，那就告诉我们说已经变成一个宗教。结果在新约，在旧约那就是犹太教，到了新约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基督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福音本来是启示的，但什么时候一落到巴比伦的原则里面去，那么就给我们看，就事实上它已经变成一个宗教了。所以你看，人可以借着修桥补路，借着做许许多多的事，积了很多的功绩，然后最后呢希望能获得天的欢迎，希望能够蒙恩，能够得救。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巴比伦的特点。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要追溯宗教的来源的话，那最后一定是什么？一定是要追，一直追，追到哪里？一直追到巴比伦。所以巴比伦的开始是创世纪，巴比伦的结束是启示。我们看一看这个巴比伦一段的故事。你来看这个启示录第十八章，十七章，对不起，十七章。那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啊，第十七节，第十章第一节，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所以这是指着巴比伦到了主回来以前，他要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个兽乃指着敌基督来说的。然后呢，现在我们注意了，这里非常重要，这个巴比伦的特点在哪里呢？他手里拿着金杯，啊，这一点我们很重要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个的话，我们就知道到底被裸到巴比伦指的什么意思来说。这里说拿着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他淫乱的污秽，在他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所以大巴比伦有个特点，它是奥秘。那么它的奥秘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明白，如果你要明白吗？可以的。那么你看见这个巴比伦宗教的人会给你个金杯，这个金杯里面好盛的乃是酒。所以当一个人喝那个酒半醉的时候，乃到半醉的时候，然后呢他就把那个奥秘告诉你了。现在你就知道说你会，现在你就慢慢开始入门了。所以不要忘记，这个不光是巴比伦宗教是如此，所有的宗教都这样。而这里所谓的奥秘，严格说来就是代表今天所许多宗教的宗教哲学，每一个宗教背后都有个哲学的。那么现在呢，如果你要得救，如果你盼望你能上天堂，你办得到吗？现在告诉你说，你只要看这个杯中，你只要注意这个金杯，而且手里这个金杯呢，这金杯，你只要喝这个杯里面的东西，那没有多久以后，你慢慢就会醉了。所以正在你这个正在，他半醒半醉的时候，然后这些巴比伦的祭司们呢，就开始把那个奥秘告诉他们了。 那巴比伦的奥秘，那么根据考古学，根据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那个奥秘是什么奥秘呢？就是你不需要救主，你里面已经有个神圣的火花，如果你好好的去发扬你那个神圣的火花，然后你好好的修桥，好好的补路，好好的行善，借着许多的操练，你慢慢的就爬着，沿着那个巴别塔慢慢往上爬，迟早有一天你会获得天堂的欢心。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奥秘。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和一个人得救不得救发生关系。所以被掳到巴比伦，弟兄姊妹，这个还不是教会纯洁的问题。在这里你看见被掳到巴比伦的严重性，不光是教会失去它的纯洁性，那最重要的它影响了教会的根基，你看见。那么你看见亚伯拉罕就是因为离开了加勒底乌尔，他过了幼发拉底河，现在他因信称义。如果他们再回到巴比伦的话，那不光是指着纯洁性说的，最重要的你看见这些人就把根都拔掉了。那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我们才知道说教会历史到底这个故事怎么发生，你才会解释在教会历史里面所发生的这些的事情。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直到主回来以前，你看见吗？结果是什么？结果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大巴比伦做世上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所以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巴比伦原来是所有宗教的母亲。最早根据创世纪，他们是从巴比伦发源的。那最后什么结果发生呢？最后要归回巴比伦。所以根据这一段的圣经，等到敌基督的时候，有三种大一统的局面。第一，他的政治跟军事是大一统的局面，那全地都跟了敌基督。然后不光如此，经济也是一个大一统的局面，所以有666。那么更严重的，到了那个时候，你看全世界的宗教是一个的，因为最后全部就回到了什么？就回到了他的母亲，就是巴比伦。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你读到启示录第十七章这里的巴比伦是宗教的巴比伦，第十八章的巴比伦乃是指政治跟军事跟经济的巴比伦。所以一直等到巴比伦倾倒了，然后什么？然后怎样呢？然后新耶路撒冷才从天而降。而宗教的巴比伦是在大灾难前就倾倒的，那么这个政治和经济的巴比伦是到了大灾难末期的时候才倾倒的。所以你看圣经里面两次讲的巴比伦倾倒了，一面是宗教的巴比伦，一面是什么？一面是世界的巴比伦。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教会被掳到巴比伦？为什么它成为一个大树？为什么在这个为什么在别加摩居然有撒旦的作为？这指着什么来说的？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圣经给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启示。那么讲到巴比伦的开始，就是巴别塔，我们已经讲过了，一切都是仿造的，一切都是模仿，这是宗教的原则，是人来寻找神，不是神来寻找人。那巴别塔的原则就是行善的原则，巴别塔的原则就是修炼的苦修的原则，巴别塔的原则就是你经过苦修以后，你经过做好以后，然后呢，最后你达到天上。但什么叫福音呢？福音不是叫人不做好，福音是告诉人人根本做不好，所以主耶稣需要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解决我们的罪，然后呢，他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那个生命能够结出圣洁的果子来。所以弟兄姊妹，巴比伦办不到的，福音办得到。为什么？因为这个石头乃是神所创的，这个救恩是从神开始的，救恩乃是从神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借着十字架的救恩，今天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人怎样可以蒙恩得救。所以我们现在明白巴比伦的问题还不光是教会纯洁性的问题，巴比伦的问题乃是关乎到我们信仰的根基。所以你看，整个教会被掳到巴比伦，你看严重在哪里？严重到一个地步，那个根基都失去了。人会到一个时候，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救恩，人对救恩不光是模糊的，而且人根本就不明白救恩。到了教会完全黑暗的时候， 结果人为着要上天堂，人为着要拯救他的家人和自己能够免去炼狱的痛苦，所以你看见那个救恩可以买来的，你买多少的赎罪券，你的罪就被赦免多少。亲爱的弟兄，现在不是主的功绩，现在是教会的功绩，现在是寻道者的功绩。寻道者的功绩太多了，结果怎么办呢？用不完的，所以呢你看见他们就存在教会里面。所以教会里面好像有一个银行，那个银行里面都是这些功绩。那么然后呢，因着这些功绩的缘故，很多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那么教皇呢，他有权能够动用教会，教能有权能够动用这个银行里面的供给，所以呢他只要把这个供给分给这个人，你的罪就得赦免，他的罪就得到赦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教皇有赦罪的权利。那不要忘记，从表面上来看这是一个制度，从表面上来看，你看见吗？今天在基督教里面就变成一个国家了。你看见，本来是天主教，本来是罗马帝国，现在呢变成罗马教会。而罗马教会里面的情形和一个国家的情形几乎是一样的。一个国家有皇帝，罗马有皇帝国，有皇帝，有大臣。那现在在罗马教会里面有教皇，也有枢机的主教。所以从表面上来看，教会是失去它的纯洁性。但是最严重的弟兄姊妹，教会最黑暗的时候，最可怕的是什么？只要一裸回巴比伦，那弟兄姊妹，只要以色列人已被裸到巴比伦那边，他们就失去了他们的祖先，就是亚伯拉罕他们所得着的。他们所得着的是因信称义。如果你到巴比伦的话，什么意思？因信称义就是一切都是白白得来，就是神来寻找我们，是神来寻找亚伯拉罕，然后荣耀的神像亚伯拉罕显现，亚伯拉罕是救了，你看见吗？什么也没有做。但如果到巴比伦的话，你看见什么时候你要苦修，你要流泪，最后你经过你的修炼，经过你的苦修，最后你终于达到天堂了。那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巴比伦。所以裸到巴比伦的严肃性、严重性，还不光是教会失去了他的纯洁，那更重要的就是事实上撒旦做了一个这个斩草除根的工作。裸到巴比伦去，不光是一个势力的问题，不光是教会在世界上成为一个影响力的问题，那个最严肃的，你看见吗？现在探到整个福音的根，到了一个时候，你看可以经过一千年，教会在那里，圣经是被链子链起来的，但人居然不知道是怎么得蒙恩得救的，人居然不知道说人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一切都是白白得来的。我们乃是亚伯拉罕一样，我们原来是因信称义的一般人。弟兄姊妹，今天对我们来讲，好像我们懂的，好像我们知道的很清楚，但是弟兄姊妹，教会曾经有一段，你看看最伟大的建筑，那实在是教会成为一棵大树了，你看见吗？非常很稀奇。而教会里面很多的偶像，教会里怎么会有偶像呢？所以你看见撒旦，你看见飞鸟的确能够竖在其中。今天所有读建筑学的一定要到欧洲去研究那些建筑，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些伟大建筑的背后，给我们看见教会这个最大的悲剧。撒旦可以这个诡诈到一个地步，他几乎是不知不觉的，一面教会成了一个伟大的影响，举足是一个大的势力，结果呢他可以斩草除根。弟兄姊妹，人到了有一天，他到底是上天堂呢下地狱，他不知道。他有把握吗？没有把握。怎么可能？圣经不是很清楚告诉我们吗？但是不，圣经是用链子把它链起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教会到了这么悲哀的情形，难怪圣经用黑暗来形容，难怪这圣者神要把诚心赐给他。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教会到了最黑暗的时候，就表示说教会已经被裸到巴比伦去了。 那么好，那现在我们来问这个，在我们刚才所看的这个启示录啊，我们好不好再回到那个第三章第二章，这是很重要的一段。七十二节，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那有两人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之处，但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巴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那弟兄姊妹，很有意思，你如果真的去过别加摩，你就懂得这一段的圣经。所以我们去年八月份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我们就跟着保罗的行踪走，我们呢终于到了别加摩。那么别加摩，我们到了别加摩，我们叫别加摩呢，事实上在山上，它今天有一个城还在地下，但事实上呢，我们知道每一个希腊的城啊，它都有所谓的卫城，就是 upper city， 就是上城。那么上城普通都是在山上，而且他们的偶像一定在那里，他们所拜的假神一定在上面，所以他们的假神呢就变成了守护神，就变成守护的那个假神，那么是来守护那个地方的。那别加摩很有意思，别加摩非常有名的，如果你爬到那卫城，爬到山上的话，到今天你还看见两棵大树在那里，两棵大树在那里。那两个大树的底下呢，你看见是一个这个考古的一个土丘。那么很可惜呢，这个那个所谓撒旦的座位啊已经被挪走了。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到了这个别加摩那个时候，大家不要忘记啊，这个罗马帝国以前是希腊大帝国，那么希腊所拜的神和罗马在拜的神几乎是一样的，不过名字不一样就是。比方说在圣经里面啊、那以弗所的这个女神是一个名字，但是罗马呢，到了罗马就叫戴安娜。所以事实上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希腊的神和罗马的神几乎是一样的神。所以呢，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知道希腊有个最大的神，神话里面最大的神叫丢斯。那么圣经讲到丢斯的，那么丢斯有一个很重要的神庙，或者一个很重要的祭坛。那个祭坛在什么地方呢？祭坛就是在别加摩。所以当与老约翰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不要忘记主借着写这段话给别加摩教会，那个时候的的确确在那个时候，你如果到别加摩，那别加摩的教会当然在别加摩了，但事实上你不要忘记，就在他们的上城，他们的卫城，那就在两棵树底下，那么有丢斯的庙，神庙，还有丢斯的他的这个大的祭坛。那么这个祭坛今天你到了别加摩看不见，因为只剩下个土丘，如此而已。那么最多你拍个照。那么我们知道说，在约翰那个时候，老约翰就是启示录那个时候已经有撒旦的座位。我们知道这个撒旦的座位就指着丢失的祭坛和他的神庙来说的。那么这个神庙和祭坛现在到哪里去了呢？到了柏林去了。所以如果今天你真的有一天如果到了柏林去的话，那一定不要忘记他们的博物馆，最精彩的博物就是在柏林这个博物馆里最精彩的一个，也是他们最骄傲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撒旦的座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丢失的神庙和他的祭坛。那么后来德国人真的从那里就搬到哪里去，就搬到德国去了。那当初英国也这样，英国你看，你今天到尼尼微看不到什么东西，实在说来，你如果往北走的话，到了摩苏尔那个地方，就在摩苏尔东边一点点就是尼尼微。但那个尼尼微里面所出土那些东西很好看，实在很壮观，那代表失落的文明，那是亚述的文明。但是很稀奇，今天如果你有机会到这个伊拉克，你还能看见一点，没有错。但真正的好东西，所有出土那些文物通通到大英博物馆去。那大英博物馆最精彩的地方就是讲到从亚述尼尼微那里出土的，或者从巴比伦那里出土的东西，那是最精彩，那是全世界最精彩的地方。 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的的确确，在老约翰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撒旦的作为的确在哪里。那么这个和巴比伦发生了什么关系呢？有很重要的关系。我们知道说，自从这个巴比伦沦亡了以后，就是政治来讲，你看见无论是波斯也好，无论是亚历山大也好，都是以巴比伦做他们的首都的，这个很稀奇。连亚历山大他希腊帝国征服了那个时候世界，他的首都在哪里？是巴比伦。所以就是政治来讲，我们晓得一直是巴比伦做中心的。那么更重要一点在哪里呢？更重要就是说，这个巴比伦事实上是世界所有宗教的中心，因为这个是它的发源地嘛。但是很有意思，如果你研究这个巴比伦宗教的历史的话，你就会发现呢，它的中心慢慢慢慢的往西迁。所以到了公元前200多年的时候，就搬到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别加摩。所以你看得很清楚，那个时候呢，整个的巴比伦的中心啊，就搬到哪里？就搬到那里去了。那么所谓的中心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大祭司所在的地方。这个巴比伦宗教有个大祭司，大祭司有一个封号，有一个封号叫什么？叫 Pontifex Maximus， 这是个拉丁文，但是非常，这是就是一个大祭司的封号。Pontifex Maximus， 这个可以说是他们很重要很重要的封号。那这个封号是谁的封号呢？就事实上是谁的呢？就是这个整个巴比伦宗教的大祭司他的封号。所以大祭司所在的地方啊，很明显撒旦的座位就跟着到哪里，很明显在那里就看见丢失的神庙，或者看见丢失的祭坛。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到了主前大概200年的时候，那么根据读历史人告诉我们说，很稀奇的，这个巴比伦的中心呢，巴比伦的这个中心慢慢的从巴比伦就往西移，就慢慢到了什么？到了这个别加摩，到了别加摩就到了小亚细亚。大家不要忘，小亚细亚就是靠近爱琴海附近，在土耳其西边那个地方。那么这个就是别加摩。那不止如此，一直等到罗马第一任皇帝，其实他不是第一任，他可以是等于他们的国父刚开国元勋一样。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Julius Caesar， 朱利亚凯撒。那么他呢是在亚古斯都以前的一个，他实在是开国的元勋，那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他可以，如果你真的去读圣经，尤其读到启示录啊。不是讲到这个将来敌基督是从罗马出来，罗马出来有七个头，就代表七个王，那七个王代表七个皇帝，那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 Julius Caesar。 那为什么讲 Julius Caesar 呢？因为那个七个头啊，上面有亵渎的名号。所谓亵渎的名号，就是这些皇帝呢，他们自己说他们是神。那么这怎么回事呢？你如果仔细去读历史，就非常有意思。后来你才晓得，到了 Julius Caesar 的时候呢，这个巴比伦的中心呢，就从别加摩就移到什么地方呢？就慢慢的就移到了罗马，就移到罗马。但那个偶像还在，那个撒旦的座位还在，但是甚至上巴比伦中心已经不光在别加摩了，而且慢慢的已经挪到什么地方？已经挪到罗马。所以你看罗马帝国的历史，从他第一个皇帝，我们姑且称他是第一个，如果从 Julius Caesar 开始的话，那他第一个就是他自己称他自己是神的。所以你知道到了罗马，你如果到了罗马市集去看到罗马留下来的古废墟的话，你就会发现在废墟里面有一个殿，就是 Julius Caesar 的殿，他变成神了，已经把他神化了。那不光他是如此，他的儿子也如此，后来提多什么通通如此。所以圣经那里所说的七个王，就代表七个头，乃代表七个皇帝，那七个皇帝都指着七个罗马皇帝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才明白罗马皇帝和教会到底发生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一定要懂得，然后我们才知道说教会是怎么被掳到巴比伦，后来是什么样的情况，否则我们不会弄清楚这一段的故事的。好了，那因着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说第一个应该是 Julius Caesar， 因为他称他自己是神，所以他有亵渎的名号。 那么更稀奇的就是，事实上这个罗马的皇帝他有两顶的冠冕，一个冠冕呢他是罗马帝国的皇帝，还有一个冠冕呢他是巴比伦宗教的大帝。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说，等到罗马帝国的时候，这个罗马帝国的开始事实上是和巴比伦发生关系。所以现在你看见政治跟宗教合在一起，那么这个现在如果当时罗马帝国的皇帝如果把罗马帝国征服下来的话，那么不要忘记，一面你看见这个就政治来讲，那么他是罗马帝国的皇帝，这是他一顶的冠冕，还有一顶的冠冕那就是大祭司的冠冕，那告诉我们说，原来他就是整个巴比伦的根本的大祭司。所以最后呢，甚至于他自己也变成神。如果大家不要忘记，你如果今天真的有机会到这个罗马去的话，你在废墟里面你能看见那个朱利亚西萨的殿，在背后就是他献祭的地方。那换句话说，一面在这个殿里面他已经被神化了，他已经被公认是神，被封成神了。那不止如此，你在后面一点，那么有一个房屋，那个房屋呢，事实上就是Pontifex Maximum， 就是巴比伦大祭司他们献祭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懂得这个罗马跟巴比伦到底中间发生了什么样微妙的关系。我很快就要结束，因为我们很快就要吃饭了。那我稍微提一下，那么等到有一天只要罗马帝国存在，你看见说这个罗马皇帝，一面他是皇帝，另一方面他一定是巴比伦宗教的大祭司。但是等到有一天西罗马帝国亡国以后，那现在我们要问，西罗马帝国亡国以后，那就是说那亡国以后，那么现在我们要问，那么那个皇帝那个封号，这个皇帝的封号到哪里去了？还有呢，就是这个 Pontifex Maximum 这个封号到哪里，这个大祭司的这个封号到哪里去？那么这个就是教会的故事。所以等到教皇坐在他的位置上的时候，虽然西罗马帝国已经不见了，但事实上现在这个整个的罗马教会向全世界宣告说，虽然西罗马不见了，但是事实上呢，那个国度是一直存到永远的。那谁坐在那个宝座上呢？你看见基督代表坐在宝座上。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教皇的来源。那不止如此，后来根据历史告诉我们说，在罗马有一个主教，那么等到这些等后来这个主教呢，就第一个他采用了什么封号呢？采用的封号就是 Pontifex Maximum。 所以从此以后，你如果读教会历史的话，那教皇很明显，一面你看他是教皇，但另外一方面他的封号是什么？就是 Pontifex Maximum。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见你读教会历史，为什么你看见教会是被掳到巴比伦去，你看见和那个别加摩那个撒旦的座位发生关系，因为和什么发生关系？和整个这个巴比伦宗教历史发生关系。那么弟兄姊妹，这是历史。等到主回来以后，以前你看见，你看他要骑在兽的上面。那么所以而且根据撒加利亚该撒利亚书根据这个撒加利亚书告诉我们说，到了有一天，那么这个妇人要再飞回到，要再被再带回到巴比伦。那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故事，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懂得教会历史，我们一定要懂得什么叫做巴比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你看见会有教会会有这种情形。那么大家都知道，谁给刚才我们所说的这幅图画给了他一些这个理论上的基础呢？那是奥古斯丁。奥古斯丁一面实在说来是最认识救恩的一位，他的确给我们的帮助非常的大。 所谓今天加尔文的神学，严格说来就是奥古斯丁，也就是保罗的。但是奥古斯丁是功过参半，是等到他受了一个刺激，他认为是罗马帝国不会沦亡的，结果居然在他眼前罗马帝国崩溃了。所以受了那个刺激的结果，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 City of God， 那就是告诉我们说，虽然罗马帝国没有了，但是呢，你看见神的国继续下去。那么现在这个神的国是在他的教会里面继续下去，所以在世界上有君王有大臣，在教会里面也自然有了君王有大臣。是谁给他理论基础的呢？是奥古斯丁给他的理论基础。那我想我们今天这一堂我们今天这个饭前，我想我们就说到这里。那么有一些很重要的话，我们要到今天晚上的时候我们再继续下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第三个比喻和别加摩教会的情形，那现在我们就能知道教会是怎么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么这里面和巴比伦的一段故事和它的渊源历史有关系，和罗马帝国有关系，然后也和罗马的教会也发生关系。所以弟兄姊妹，当这些都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教会被掳到巴比伦不是我们所想象那么简单，那背后里面所隐藏的就是像刚才我所交通的一样。好，我想我们有了这些基础以后，那么今天晚上等到他用完晚餐以后，我想那个时候我们再继续看下去，那么我们就知道教会是怎么被掳，然后现在呢在这种情形底下神怎么做恢复的工作。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觉得求主这一次真的给我们一个很深切的认识，我们从主的话我们能够清楚到底什么是巴比伦的原则，到底什么是耶路撒冷的原则，被掳到巴比伦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会到一个什么情形，到底有多严重。那么今天圣灵所做的是怎样，许多时候我们说好像是传统的问题，这是遗传的问题，不是弟兄，这个背后代表一些很重要的原则。许多时候因着我们无知的缘故，我们就觉得这个不过是教会遗传遗留下来的一些财产，但是不是，实在说呢，很多东西都不是圣灵留下来的，是事实上很多东西是巴比伦的影子。那么弟兄姊妹，我的名啊，你们应当从其中出来。所以很明显，圣灵对于教会的呼召就是我们与偶像有什么相干的。那不光如此，我们应当像亚伯拉罕一样，偶像实际上巴比伦已经远远的就在背后。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个不是个制度问题，不是个组织问题，不是个遗传问题，不是。事实上这个乃是和神的旨意发生很密切的关系。到了严重的时候，你不光发现教会失去它的纯洁性，那么甚至于福音的根基都摇动了。那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回来的时候，我想我们会继续再来看这件事。好，现在我们低头有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里，但愿凡有耳朵都听见这些话。主啊，我们感谢你，是你恩待我们，召聚我们在这里有这样特别的聚会，但愿主你对我们说深的话，叫我们真是愿意做一个得胜者，起来做一个跟随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